真实存在的人体修炼，作者陈思。一，摆在眼前的事实。据大纪元10月3日报道，第100任甘丹寺座主洛桑尼玛仁波切因病于上月14日圆寂，至今已有19天，法体始终敷坐处于禅定状态，而且面部红润一如往日，体温仍保持20多度，呈现出一种极其安详静谧，好似进入涅槃的表情。谁都知道，人一旦去世后，体温就会随之逐渐消失，而仁波切这一反常现象立刻引起来自印度、美国等地的医学界及脑神经学领域中多位知名医学专家以及瑜伽中心等代表的关切，都陆续前来观察。他们一致认为，这一切难以让现代科学做出合理的解释，并称是一种奇迹。二，东西方历史上的铁证。自古至今，国内外有不少高僧、修女和神父修炼到肉身不坏的境界。禅宗六祖慧能的肉身历时1000多年，至今还端坐在广东南华寺。仅仅在九华山就有14尊肉身不腐的真身。在法国的纳维尔，已经去世126年的圣女贝尔纳代特躺在玻璃棺内，她的容貌依然，颜面栩栩如生，仿佛睡着一样。为什么肉身不腐的现象常发生在佛教、基督教的人士之中？九华山肉身神像最早始于唐代，就是那位出生于今韩国庆州市的新罗国王世金氏晋属子弟金乔觉。他24岁辞荣救苦，落法出家，携白犬谛听即独角兽涉海西渡入唐求法，历尽艰辛访道名山，于开元末卓西九华山宿岩洞参白土，宴坐清修，至贞元10年794年7月30日呼召众徒诀别。3年后打开石函，僧徒们惊奇地发现金僧肉身竟颜状如生，手软骨节有声。九华山地处华东皖南山区，具有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阴霾潮湿，雨多雾重。在这样高湿度的自然环境中，九华山竟先后出现了许多尊高僧不朽肉身，这其实是展现在世人面前破除错误的旧观念的铁证。百岁宫明代高僧无暇和尚也是24岁出家，他在五台山出家后历游名山，于嘉靖17年跋山涉水行程万里，来到九华，则东崖摩空岭上卓溪，在云海雾涛中的摘星亭下结毛苦修，取名摘星庵。天启3年，即1623年，110岁高寿的无暇法师圆寂，众僧徒将无暇肉身夹敷缸中，3年后起缸，肉身完好，容颜如生。西方修道人的肉身不腐现象是在耶稣来世间传法以后的日子里出现的，2000多年来，没有人能解释得了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肉身公然蔑视自然界的法则，不按照人们视为必然的规律去正常的消亡。1977年，美国 TAN 出版社出版了由天主教徒琼·卡洛尔·克拉斯所著的名为《不腐之身》的书。这本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从公元1世纪到20世纪初的102位修道士和修女的生平，以及他们最终的不坏肉身。为了尽可能地确保真实性，克拉斯根据资料上的记载，联系了许多仍然保存着这些肉身的欧洲教堂，并以确认的结果来决定是否将其人写入他的书中。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中记载的所有修士均享有圣人、圣徒或圣者的称号，而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和历代教皇对于其授予的封号一贯是慎之又慎。所有被封圣的人以及在他们身上所展现的奇异现象都是经过多方调查并被最终承认为神迹。尤其到了近代，很多肉体上的神秘现象是通过科学验证的，例如在重新掘出圣者的不腐肉身时，让有名望的医生来做见证人，作者是想要告诉我们这些事例是值得相信的。几千年来修佛正得正果得道羽化登仙的修炼文化贯穿着一部中华民族历史，然而世间迷幻深重，特别是步入科技时代之后，人人都认为眼见为凭，所以看不见的就不相信。无论历史上有过多少神迹的显示， 白日飞升、红化、羽化，或是神通大显，但若干年后，人们还都把它当作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很少人细想一下，若是全然无凭无据，何以能几千年成传不辍？三，换个角度思考，看不见就不相信。那么当人们在文明昌盛的今日，又一次的亲眼目睹洛桑尼玛仁波切那颜面如生、肌肤仍有弹性的肤作肉身，而现代的尖端科技却对之哑口无言时，又该相信什么呢？于是有人这样想了，这不坏的高僧肉身又有何用，跟我无关。好，这且不管，那么你想过吗？为什么这些东西方的高僧、修士、修女的肉身能保持这么长时间没有化为尘土呢？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值得深思，为何古代东方的那些王侯将相与达官贵族，以及西方的政治领袖、军事奇才们死后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差别在哪儿呢？由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出，这些肉身不腐者的共同特点是远离红尘俗世，避开人群喧嚣，放弃名将利索，看淡社会中的一切得失，以吃苦为乐而静心修持，靠的不是光怪陆离的物质享受，而是心中寻得的真理真道。当他们真正按照法理的要求去做，提高道德操守，升华自己的心性标准，精神状态充实而愉悦时，他们的身体自然就会发生改变，因为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嘛。这也是在告诉世人，修炼人的道德操守与精神状态可以改变人的肉体机能，这些不朽肉身的存在明确地展示着人体生命的一大奥妙。佛法修炼是可以改变人的肉体状态，精神和肉体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所以真正修炼的人会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健康、祥和、理智、慈善等等。四、修炼群体的实践。由这些真实的事例中，我们明白那些肉身不腐的和尚、修道士等人，都是在远离人群、独自清修的过程中，不断地按照法理的要求净化思想，提高道德层次，同时可能在自己的体内蓄积了许多现代人认识不到又无以明智的一些无法腐烂的物质吧，所以身体也相应的有所变化，而不必如一般人似的化为尘土。我知道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同以上的道理剖析，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无法做到，简直难如登天。其实不难，没有那么严重。现今的社会形态，你根本不用出家，先试着这样要求自己，放淡一些个人特别看重的事物追求，放宽自己的视野，多看别人的闪光点，增加个人心的容量，多替别人设想，并包容别人的不足，全身心为别人考量而放弃自我，这样一来，不就是不修道已在道中了吗？甚至因为看透了功名利禄的短暂而没有烦恼。目前你会发现，遍布世界8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正渐级履级地这样亲身实践着。他们是社会中的一员，家庭中的一份子，单位里的各级职工或高阶主管，甚至人群里毫不起眼的人，他们默默地做着好人，严格要求自己提升道德，按真善人提高心性，做个更好的人，超出常人的好人。他们不招眼，甚至你会不以为意，或认为他懦弱不堪，太好欺负了，吃了亏也不吱声，受了委屈也不争辩，还乐呵呵的，啥事都不计较，还热心助人。可他们的内心世界你不了解，他们都知晓人体可以修炼，那么多活生生的事实摆在眼前，你不承认能行吗？只要心中放淡红尘中的名利情，看透它的虚幻，你照样可以在人群中生活。事实上你并没有失去什么，该有的都能拥有，其实不难，不会比那些肉身不腐者更苦，那何乐而不为？他们知道人体修炼绝不是无稽之谈，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他们就以无比巨大的毅力，万分虔诚的信念，朝着认准的目标前进。一位锦州退休老人得了半身肌肉萎缩症，在中国各大医院医治无效，转到国外就医也无功而返，半身皮包骨，上肢靠皮和筋骨连着，肩关节脱臼，无法行动。后来学练法轮功，从脚跟向上长肉，5个月后恢复正常，体重增长12斤，并逐渐能走路拿东西。 芝加哥一位乙肝患者，医生诊断很难痊愈，要终身服药，但练法轮功后半年就彻底恢复健康。北京一位糖尿病患者，医生断定无药可救，练了法轮功后一段时间再去检查时发现糖尿病彻底痊愈。太多太多的事例证实着，放淡各类物欲的需求，提高道德水准，按真善忍升华心性标准，严格自我要求，必能达到去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效。可能还不仅仅如此而已，只要真修，你就能明白。这是这些修炼群体的真实，和人体可以修炼一样的明确，绝不是中共栽赃作假宣传的那一套，千万别被蒙骗了。他们日日身体力行，他们天天亲身实践，会的，他们绝大多数会见证这件事的。人体修炼不是无稽之谈，确有其事，大伙儿不妨拭目以待。